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同来看这个127篇，诗篇127篇跟128篇这两首这个上行之诗。我们现在在读的就是上行之诗的这其中两首。上行之诗从120首开始，一直到134首，一共有15首都是上行之诗。现在我们来到这个125首，127首到128首。我们先来读127篇。我们一起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是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知羞愧。上行之诗的127首，我把它定的这个题目是蒙福的家，因为这里面都讲到一个家，怎么样的家是蒙福的。因为每一首这个上行之诗呢，它这个都是把重点呢，把注意力呢放在神的身上。那么这首就叫我们看见呢，这首是怎样成为一个美满的家庭，就是有神在当中赐福，那么这样的家呢，才能依靠神呢，才能够被建立起来，才能够来享受神给的家庭的一个福气。因为在希伯来书也就说到第3章第4节就说到，他说房屋呢，因为房屋呢都必有人建造，但是建造万物的就神，建造万物的神就包括说建造一个家也是神。虽然我们人看起来一个家就是男女双方愿意在一起的话，养儿育女就成个家了，但真正的神的心目中呢，这个家庭的被建立呢也离不开神，所以建立这个房屋的，建立万物呢就是神。在这个希伯来文啊，这个儿子跟女儿这两个字的话，都是一个同一个字根，这个字根里头就是说是建造啊，女儿是建造，要建造，儿子呢也建造，一个家就要建造，不是无缘无故就来的，不是无缘无故就能够蒙福的，都是从神来的一个建造。如果不是神来建立这个家，神赐福给这个家的话，靠着我们自己很难建立一个健康又蒙福的一个家。尤其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一个家不管你父母怎么努力的话，因为你的家是在一个社会当中，一个不信神的时代当中，要保持这个家的话，蒙福实在是不是靠着父母的力量，而是真的需要神来保守，神来赐福，神来赐力量。所以现在你看在这个建造这个父母啊，好像也像建造房屋一样的， 你很多这个古代的时候遗留下来的这些很有名的建筑的话，也是好像看起来很辉煌，可是呢很多这个过去古代的这个建筑物啊，现在好多都成为废墟了，就现在遗留下来的话也是不多，也是很危险啊、什么时候有点灾祸，有些火灾，这个房子就报废了，就坏了啊、所以这个一个房子都是这样的，有可能已经有一千年两千年了，可是忽然之间就毁坏了啊、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房子能保存下来不容易，一个家庭能够蒙恩蒙福也不容易。第一节就说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啊、这房屋就指的我们的家啊、下面又说呢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个城池呢就是城市，城市就是好多家在一起的这个地方就叫城市。所以这两个都说到这个两个呢都说到，若是没有神的恩典和没有神的帮助的话，我们的努力呢都是落空的。所以从个体到集体，从一个个人一个小家到一个大的城市，都是这样的情形，都是要靠神的恩典，靠神的帮助啊。所以这个第一节里头就说到两个枉然啊，一个呢就是若不是神的建造的话，你建造的人呢就枉然劳力了，可能你费了好多的力气，花了好多的钱，但是这个家呢没有被建立起来。一个城也是这样，若不是神的建造神看顾的话，这个城也建立不起来，即使有个城也是一个名无其实的，不能安，不没有安全，不能给城带来繁荣，不能使中间的人能够安居乐业。那么这个都是看到现在这世界上的情形都是很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一个是枉然劳力，花了不少力气但是效果不大，还有呢枉然警醒，你看守的城市要把它弄得很好很放心很安全，但是呢有时候也花了不少力气，也是枉然的警醒啊。所以这里说呢，不管你是个人的，个人是集体的，都是要这个神的恩典神的保守帮助，才可以达到一个美好的地步。所以今天的父母呢我能够体会到他们对孩子的抚养帮助他们长大小的时候就教育他们，给他们好的教育，真是费了好多的心思好多的力气。父母好多父母不是为自己的考虑，他为了儿女考虑叫他们学钢琴啊学他们去到补习班啊希望他能够上一个名校，将来的就有好的前途。父母是花了不少力气，但是呢这里我们看到结果呢成功的并不是很多，虽然你花了很多力气，可是呢收效不大就枉然。这个地方说枉然，就是你所得到的成果跟你所花的力气金钱不成一个比例所以这里的说的情形呢，虽然是在大卫那个时候几千年以前写这个诗篇，但今天看起来呢好多话还真是这样的情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只有人的手没有神的手呢，一切都是劳力，都是徒然的只有人的眼睛在看守城市，但是没有神的眼来看的话也是徒然的。所以在一切的工作当中要有神的同在，要他的神的引领神的帮助，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有个荣耀神的家，有个安全的城市，叫神得到荣耀的城市。那么这一切呢，荣耀都归给神。所以这个是把我们的家庭跟整个一个社会的情形呢，都是提出来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不要离开神，离开了神了以后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的经文告诉我们呢，不是说若不是神帮助，若不是神同意，那么而是说呢，若不是神建造，建造就是说人依靠神，人依靠神，把跟神的关系放在前面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人的努力人的勤奋，人的警醒都不是突然的啊，不是把神觉得他在帮助我们，我们出主要的力气，神帮我们一下，不是的，是把神呢放在第一位。所以到第二节说，你们清晨早起，傍晚夜晚安息，这是说到呢，他说你这样吃劳碌得来的饭呢，本是枉然。那我们有时候读到这里就会觉得，那这个早起晚睡不是很好吗？很正常吗？但是这个诗篇这句话的意思呢，不是像我们一般的体会这样的，他这个话呢，就是说早起的话不是一种正常的早起，而是想办法设法的早起。你晚上睡觉呢，晚睡呢，不是说自然的晚睡，早起晚睡那都是很好的意思呗。但这个叫早起跟晚睡呢，都是人要想办法增加他的工作的时间。本来按照人的正常应该6点钟就起来了，他为了多挣点钱，多得到一些收获，他5点钟就要起来，等到这个晚上应该是8点钟9点钟就睡觉了，他为了多干点活多挣点钱，那就弄到10点11点，就延长工作的时间超过一般的规律。他说这样的话呢，清晨早起，夜晚安歇，是劳碌得来的饭。这个劳碌嘛，就人的世界上就是劳碌，但这个劳碌的意思呢，是忧愁的意思，是辛苦的意思。神要我们工作，不是要我们忧愁，不是在工作中间的忧愁，不是在工作中间花好多的力气。所以就是这个看起来呢，我们这个正常的情况呢，应该按照人的自然的法则我们说早晨起来就不要睡懒觉，到晚上呢该休息了就休息了。但是人现在这个青年人情况怎么样，早晨起不来，晚上也不肯睡，那么这样的话你说健康本来就不符合能力了。那么有些人比这更好一些，早晨很早起来，晚上还很晚睡觉，加班一天可以加班几个钟头，挣了不少钱，但是把健康也损坏了。因为当你人不按照这个正常的规律来生活的话，就是想为了多得到一些什么东西的话，那你的损失就很大了因为这个睡觉应该有多少时间，一般的应该有多少时间，那我们大家都符合这时间的话，我们的健康就能够得到这个保证如果你违反这个律，这个自然的律，那么暂时或者一段时间看见有好处了，多加班几个钟头，多得几十块钱，积少成多，那就也不错但是结果呢，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所以这个像动物就好，动物的话你它不用加班加点的，该什么时候起来就起来，该什么时候睡觉就睡觉，它们很聪明，它比人类聪明，因为它按照神给他们的规律来生活所以这个话呢是对我们有一些人呢，他就是 为了多得到一些报酬，不顾这个自然的规律，他想这个早起，早早就起来，很晚的睡觉，多得的东西。他说这个地方说呢，也是枉然，枉然的意思就是落空的，所以你看到我们想到这种情形的话，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好处。因为这里说呢，他说这个过分的劳碌呢，是劳碌得来的患呢，本是枉然，枉然的意思就是空的，是神也不要我们在担心害怕忧愁中间来工作来过日子，因为耶和华赐的福呢是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愁忧虑的，在箴言书里头就提到，神要给你的福气，并不是要叫你忧虑才能得到，而是叫你能够交托看神赐的恩典，那这样的真正的福啊。所以我们要倚靠神，我们要按照这个身体的正常的规律，有劳有逸，不要自己来背这个重担，如果一个人不靠神去建造，那么你费了好多力气。如果一个城不靠着神去看守，也是枉然的，所以再下来呢，这个枉然呢，第三个枉然就是在第二节里头，他说如果你过分的劳累也是枉然，就是你要适如其分，适合这个人正常的规律，那这样的话呢，你的生活不单是一天两天的长期下去，还是可以知道是可以就持久的。所以我们要相信像主导文里头所说的，今天我们所需要的神会按时给我们，我们能够知道神会供应我们这个生活的需要，只要我们呢尽上自己的本分，如果为了增加收入而过度的疲劳呢，这是得不偿失，所以这个第二节的第三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意思呢，就是说呢，就是同样的结果，就没有多余的麻烦，就是如果是神按照神的话去做的话，那么你这个呢一定是有一个好的结果，不会是找了一些多余的麻烦。那么这个就是第二节最后说安然睡觉，安然睡觉的意思呢就是神给他睡觉，你到时候不睡觉，睡觉的时候还很多的忧虑，那么你就睡不好的话，那就对一天的工作的话都是很大的影响。这第二节说到我们个人，说到家里的父母家长，第三节呢就说到儿女了，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神所赐的，一个是呢，那父母呢，既然神所赐给你呢，那父母呢就要信靠神给儿女的预备跟保护，也是把这个儿女呢看作是神托付给他管的，他们要尽心来照顾他们，跟他们一同的长大，也是在神面前呢常常为他们祷告，所以这个儿女呢是神赐的产业，神赐给我们产业有钱财有房子，但是儿女也是神所赐的，神把儿女赐给我们呢是叫我们替神来管理他们，来教育他们，来栽培他们，叫他们长大以后能够成为神喜悦的儿女。所以这个 对儿女说呢，所怀的胎呢是给他给的赏赐啊，所以是神赐给我们的啊，所以这个他是这里说呢，这儿女呢，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呢，对儿女说呢，我们如果有敬畏神的父母呢，是儿女的福气，对父母说呢，如果他养育儿女，他们也能够敬畏神呢，这是父母的福气。所以这个看都一切的恩典跟福气呢，都是跟神的关系而来的啊。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个神是给我们儿女，是叫我们能够享受得到神给他福气。虽然抚养儿女很辛苦也很困难，但是呢，这个是神所赐的，我们神借着儿女来带领我们，在他们年幼的时候你教育他们，他们慢慢长大以后呢就能够认识神，他们大了以后呢就能够来敬畏神，就能够走他人生的路啊。所以这个是儿女小的时候呢，是父母是神把儿女托付给父母来管理的，所以这父母的责任呢也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做父母的都是想到我们自己的顺利或者是困难，我们享福或者我们有难处，这都次要的，我们就是盼望我们的儿女呢能获得一个敬畏神，能够对社会对家庭对人都是有好处的这样一个青年人啊。所以神把这个儿女托付给我们管理呢，赏赐给我们管理呢，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能够来依靠他啊。所以我很感谢神啊，在我这个有难处的时候，我有三个女儿，那女儿是我的安慰，女儿的话也是他们就盼望他们长大以后能够长大，能够爱神敬畏神，能够成为有用的这个人啊。所以我是虽然我帮助不了他们什么，但是感谢神，神在我这个那个时候他自己来看顾他们，我的内人也是在这方面尽的他的力量，所以感谢神。我就是很内疚的，就是不能给他们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童年啊，因为可能他们因为成婚的关系也受到好多的难为，但是呢他们靠着神呢，也是神的帮助呢，也就这里面过来的啊。所以当我的小女儿在外地是她的姨来就托付给的姨来管理的，那么因为我已经有两个女儿了，再多一个呢，这个女儿小的女儿有时候她不肯上托儿所，那么我们又要上班怎么办呢，就很难办，最后就把她交给那个她的姨，她姨没有孩子，所以她就到天津去请她来照顾，我们每个月给她的生活费来照顾，所以这么小就让她离开了，五岁的时候就叫他走了，所以也很担心他。但是过几年忽然之间收到一封信，这个小女儿在九岁的，她写了一封信，她说告诉爸爸妈妈一个好消息，我信了耶稣了啊，这个是最大的好消息。因为九岁，虽然她还不是很懂，但她的姨呢是基督徒，所以也带她相信，所以她就告诉我们。所以这儿女啊，就是牵挂着我们的心，我们做不了什么，如果他们能够信主能够敬畏主，恐怕说这就是父母心里面最高兴最放心的东西，比你发财都更要重要。所以我们感谢神，神把儿女托付给我们管理，我们实在也没有办法帮助怎么样， 但是神呢自己能够帮助他们管理他们，就叫他们长大以后呢也能够来信神来敬畏神啊。那到下面呢我们就看见叫做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说到这个剑呢是要经过加工的，经过磨削的所以这儿女呢是要经过这个培养，需要管教才能够成才，才能够合乎主用那么这个地方说少年时，少年时就是青年的时候少年不是说十二三岁就是那就结婚，他说少年时所生的就青年人，到了结婚的年龄结婚的，他说这样的出来的儿女呢像勇士手中的剑。所以这个里面好像提婚提出来的话说不要晚婚现在社会有些风气也好，或者教会中间有些风气也好，就说有的说不要结婚全心服侍主，有的说晚点结婚把这个应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打下一个基础了才结婚。但是这地方看见人的这些想法都不是都不是很合适的，就是说呢要少年时有青年的时候，到了结婚的年龄能够结婚那么有的儿女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是勇士手中的剑是有用的但是当然管教儿女也不容易比你在办公室做工还要难一些，因为这儿女的是活的你很难来控制他的，你怎么能够使他能够听你的话，能够做一个正常的人，能够做一个有用的人呢？父母呢是管教儿女很不容易我能体会得到就为他们多多祷告。有些父母是很聪明，从孩子生下来以后一岁多两岁就给他们每天晚上陪着他们读一些看些有益处的这个书跟画讲故事给他们听把小孩呢从小就让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就做人应该怎么做那么这个现在就父母这样的尽心竭力的话是有效果的虽然孩子不能完全吸收，但是呢对他们是有用处，慢慢长大呢他会像树一样能够长得直，不会说歪七八糟那么这个地方就看出来以后呢告诉我们呢正确的教养儿女的这个效果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看见他们要就可以敬畏神顺服神了，那么也成第二个呢成为我们父母的喜乐，当你看到儿女敬畏神正常的长大的话你就会有喜乐，那么也是对父母说呢等到他们年老的时候呢生活能力缺少的时候呢儿女呢也是给他们这个一个支持帮助。我今天就享受到女儿给我的帮助我照顾我，那这个有个女儿她都帮助我的话，那真是一个很好的夫妻。那么另外一个呢，如果你父母有好的品格呢，一般的儿女呢也能够学习到，对他们的长大呢也是有很大的好处。所以这个里面告诉我们要正确的来教养这个女儿最重要的不要把神排除在外，不要为了他们要前途要读名校要有什么高的薪水费尽的心力，最重要的要带领他们能够认识神这样的儿女大了以后呢他们自己走在正路上，整个家庭呢也能蒙福那这样的话才是神所赐福的一个家庭。 我们下面再来看128篇，诗篇128篇，我们要把128篇这六节圣经呢，我们一块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是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以色列。这首诗不是很长，也就是六节圣经。这首诗呢，跟这个127首呢，是有相关的。那上127首呢，就看到一个家怎么被建立起来。那么这一首呢，就说到被建立起来的家，这个有着神的美好的光景。上一首呢，说到儿女是父母手中的剑，这首呢是讲到儿女呢像橄榄树一样的茂盛，所以这首虽然都是很短诗，一个是五节，一个是六节，可是里面呢确实很丰富，内容却很丰富，意思也是很深刻，很重要。上一首127首呢，在第五节结束的时候呢，说见待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以这个有福来结束。第128首呢，是会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也是有福。所以上一首的结束是有福，这一首的开始呢也是有福，所以这两首诗呢是有连带的关系啊。就讲到所有的福呢，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就是敬畏神啊。敬畏神的人呢，今生就有福。虽然他有难处，但神会带领他从难处走过来，他是有福的。什么叫蒙福呢？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人，便为有福。告诉我们，蒙福的秘诀呢，就是敬畏神。遵行他的道，听他的话，照的话就行，所以这个是一个敬畏的意思。敬畏意思就是一个孩子，他怕做些事情跟他尊贵的父亲的形象有违背的，那这个孩子不去做，这就是敬畏，他怕损害他父亲的名声，那么这就是敬畏。那我们也这样的，我们是对神的话是神的儿女，那我神的儿女就不能做一些跟神的形象不符合的这些事情，比如你是一个公子啊，是一个王子，那你就不能够做一些不符合王子体统的事情。所以这个法国一个路易斯皇帝国王，他这个失败了，他被这个反对他的人这个谋杀了，那么人家夺了他这个国王的位置，那么这些人呢就要害他的儿子，就交给一个把他的儿子交给一个最坏的女人去管去抚养。那么所以这坏的女人呢就要叫这个孩子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就说了，我不能做，我是王子，意思就是他父亲是一个好人的话，他不能做一些坏事来辱没他的父亲的名声，这就是敬畏。神是这么伟大，神这么的爱，我们怎么能可以做一些事情不符合神的形象呢？我们不做，那这就是敬畏。敬畏 好像看起来是个英文表面是个害怕的意思，这个不是单单这种怕刑罚这种害怕，这个怕的话是怕损害神的这个名声啊，不符合做神儿女这样的形象啊，所以这个是个敬畏啊。那么一方面呢，敬畏也是跟信任呢有连带的关系，这个敬畏的意思也包括孩子说我这样做的话，是我的父母呢，他会帮助我，会看过我，他相信他的父母，所以我们对神也是这样的，我们不但是信了神，我们也知道神会看过我们，当我们这样的敬畏神，不做神所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他会带领我们，会保护我们，会让我们经过一些的难处，把我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个信任跟这个敬畏也有关系。那么敬畏神呢，是里面的啊，里面管理我们里面的法则，活出来呢就是遵行他的道。所以这里说呢，敬畏耶和华，心里头存这个敬畏的心，那么在外面呢就遵行他的道，里面的存心跟外面的行为呢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要把这个行神的道呢跟敬畏呢合在一起来看。第二节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那么这个劳碌得来的呢，就说他是靠这个诚诚实实做工，花了力气所得来的。而且说你要吃，不要苦待自己。第三个呢，就吃的东西就不是些坏的东西，很不卫生的东西，但是不是很豪华，但是就够吃了，能够吃饱了。那么第四点呢，可以看到呢，你要吃劳碌得来的呢，就是神会保守你的，没有仇敌会抢夺你的收成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他说你吃劳碌得来的呢，就是有衣有食呢，这是一个福气啊。吃你劳碌得来的，就是你吃自己的亲手劳动得来的果实，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下面就说到第三节呢，说一个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这个讲到这个妻子在这个家起的作用的，它好像一棵葡萄树，用这里来形容的妻子，不是用一个松树柏树很高大的来形容这个妻子，它的是葡萄树。葡萄树呢，它的木头不能够做家具，说你要打一个葡萄木的家具你做不成的，因为它的枝条都是很细的，但它特点什么呢，枝条很茂盛，看起来好像很软弱，可是它结出来很多很多的一粒粒的有美味的葡萄。所以妻子这个本分就是看起来好像它很软弱，但是呢它确实能够结出的美好的葡萄，能够给这个家带来甜蜜甘甜，给这个家带来欢喜快乐这个是讲到妻子没有像一棵松树那么样的那么有力，因为妻子是丈夫的帮手她是要虽然看起来很软弱，可是呢这个家呢可能一般的责任是在母亲的身上，所以这她是像一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给家带来欢乐，给家带来这个营养能够叫他们的家里面就是得到这个铺缝。那么下面呢 就是看到呢儿女怎么样呢，他说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母亲像葡萄树，儿女呢像橄榄树。这橄榄的话就是比较结实一点，所以它有这么像橄榄出来的这枝子呢，这枝子也是比较结实的，好像围绕的这个桌子就父母给他们吃，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橄榄树来形容这个儿女，用这个葡萄树呢来形容母亲，所以这个是一个配合。他围绕桌子，什么桌子啊？吃饭的桌子。所以这个过去的儿女多的话，一个桌子十个人啊，儿女在一起的话，位置还不够，还得再添一些小的椅子，围绕桌子。你想有这么多人的儿女的话，有这么多儿女的话，吃饭的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吃饭的话，一桌坐得满满的，有时候还不够，还得加一些小的桌子在边上。再小的孩子，叫他们坐在下面，坐在小桌子。所以这个是过去这样的，现在我看就没有这样的情形了，是吧？所以我们过去的话，要有时候除了正当以外，有时候呢，父亲呢给我们买一个面包，小面包，一毛钱一个，一个人一个，一个人一看没有两口就吃完了，哎呀，我再来一个就好了，没有了，因为我用十个孩子的话就十个包了，啊，这个孩子吃饭的话是很厉害的，如果他们年轻力壮，正常的生长的话，他是吃的很多的，啊，他就像橄榄树，慢慢的长得很结实的，啊，橄榄树。就跟葡萄树不一样的，葡萄树很软弱，它不能够自己独立起来，要搭一些架子，让这个葡萄树的藤能够架在架子上面，然后结出葡萄出来，就说明这个妻子呢，她是软弱的器皿，她要靠着跟丈夫呢配搭的话，能够这样的管理这个家庭，啊。所以这个敬畏神的家庭呢是很丰富的，啊，吃的孩子吃的很多，但是他们也大了以后呢就慢慢就有用了。第四节说，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的蒙福，就是蒙什么福呢？一个，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花的力气辛苦就有收获，家庭呢就有东西吃，那么妻子呢就配合起来，他是做个帮手，他虽然是软弱呢，但是给家里带来幸福，带来甘甜，带来美满的情况。那么你有孩子，虽然吃饭的时候吃的很多，围绕这个桌子，好像吃很多，做饭花了很多时间，吃的话很快，十分钟就吃完了，对不对？但是呢，他们慢慢长大起来呢，是成为有用的栋梁，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蒙福的家庭。第四节呢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呢必要这样的蒙福，所以这个现代的家庭也离不开这个原则，父母都得敬畏神，能够把儿女养大的话，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呢，由于这个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一个这样的社会当中，所以这个儿女呢，有的就不免的偏离了正路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就反正需要我们把儿女交在主的手中，有的看顾他们。到第五节就说到了，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西安的福，西安就神赐福的中心，所以这个西安呢有什么呢？有圣殿，圣殿里头有祭坛，有施恩座，有金灯台，一直到耶和华自己的话， 这个是神的赐福呢，这福风呢要临到每一个来敬拜他的人啊。第六节就要看到了，他说愿你看到你儿女的儿女，他这里说的我看这个这个写诗篇的很好，儿女的儿女，他不说看到你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啊，这是看到儿女的儿女啊，就是儿女的儿女呢，就是孩子的孩子，你孩子的孩子，那么这样的话就不限制在第三代了，第二代了，哦，给一代一代这么传下去，所以说，随着箴言十七章十六节六节说呢，子孙为老人的冠冕，这子孙呢，他说是儿女的儿女，啊，英文是儿女的儿女，啊，是老年人的冠冕，啊，这就说呢，这个敬畏神的的家，他出来的儿女呢，我们照着神的意思来管理他们呢，就会看到一代一代的出现儿女的儿女，再还有儿女，再还有儿女，这样能够把敬畏神的美德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看在近代里头，这个戴德生他这个家的话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榜样。戴德生他是在中国服侍的话，在中国寻道，他的墓是葬在南京这个长江的边上。那他我们在温哥华呢就可以看到他的儿子戴绍征，他继续他的父亲所做的，在这里来服侍，也在这个亚洲这一带的话来传讲福音，来带领人去传道啊。他第二代、第三代也看见一个戴季宗，也是戴德生的孙子，他也是服侍神。其实戴德生自己本人的话，他的父母、他的祖父祖母、他的曾祖父曾祖母也都是信主的人，所以他是八代信主，这么下来是一个很难得的啊，很。那么这个都是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人，他把这家交给自己，他来服侍神，就看见神，就看见他的儿女的儿女、儿女的儿女一直下去，能够把按照神的意思来服侍神，来叫神得到荣耀啊。所以这里说呢，这敬畏的后裔的话，他要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去，不但是有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他，还有呢愿平安归以色列啊，因为以色列的话是神所拣选的啊，所以这个平安呢要归给他啊。当一个以色列的人，他也是把敬畏神的传统传递下去的话，那么平安就归于以色列了啊。所以这个神呢，神的百姓因为拣选了神，所以他们就有了平安。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两首上行之诗呢就一起来看啊。一首呢可以说是一个蒙福的家，另外一首呢是一个敬畏神的家。那么就看见真正我们要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家呢，这两首诗的话是我们都应该好好学习，并且按照这个诗的里面所说的而行。因为我们不是单单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我们后代，这样能够叫神的名能够得到荣耀。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你把这些宝贵的话赐给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多依靠你。若不是依靠你的话，我们一切的努力、一切的 计划都是枉然的。但是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叫我们常常倚靠你，叫我们敬畏你，来信赖你，能够按照你的意思，在我们家庭中间，在我们的生活的周围的中间，都能够把你的名高举，都能够来敬畏你，叫你的心得到满足。愿你赐福给我们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生活在地上有不同的难处，有病痛，有这个各方面的拦阻，但是感谢你，你一定与我们同在，按照你的话，在你的福分赐给我们众弟兄姊妹，叫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儿女都蒙主的恩典。愿你听我们一同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